房东伸出两个巴掌，说10万块钱让我们把死人鼠给复活。他说这死人鼠是他的发财鼠，如果不复活，他以后赚不了太多的钱了。我直接反问，哥们儿，你可知道你们家没去找你要押金的人都去哪儿了吗？房东十分厚颜无耻地说道。嘿，这我当然知道了，他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知道，知道，你还让我们复活死人鼠啊？我瞪着房东骂道。房东依然没生气，冷笑着说，这个年头有钱才是爸爸，你说对不？再说了，来找我警察，来找我的警察可多了，可是谁都没有把我怎么样，我还是好好的活着，在也没进局子里，对不？这说明我靠着死人鼠发财，那是法律允许的。我内心已经把这个房东狠狠地鄙视了一阵子，一个草菅人命的人，我继续和他争论，那都是我自己侮辱我自己的智商。我摇摇头，说这棵死人鼠啊，无论如何我都得收。那你烧了看看呀。房东突然面目狰狞，说如果这个忙我们不帮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哪天你们被人暗算了，被人用砖头拍了脑门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人心如鬼呀。我盯着房东，心里有一种呕吐的感觉。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竟然可以残忍到这个地步，为了2500块钱就愿意去要一个人的命，还威胁我。这冯春生则说道，哎，那哥们儿，这死人鼠不烧，死的人第一个呀估计是你自己。我不怕。房东冷笑起来，说死人鼠就算是害人也不会害他，因为他压根儿就不住在这儿。这房东是冥顽不灵啊。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陈宇浩打过来的。陈宇浩在电话里对我说了3个字，不要管。我拿着手机左右望了一圈，没看到陈宇浩藏在什么地方，但我想陈宇浩铁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所以才给我发出劝告。我趴在冯春生的耳边说了陈宇浩给我的提议，冯春生立马点头。这家伙说话可利索了，脑子转得快，他直接对房东说，哥们儿，跟你说个实诚话吧，这死人鼠不烧，3天之后也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到好了。既然你不让我们管，那我们兄弟俩也惹不起你，那事情就到这儿算了吧，咱们交情不成人义在，回见了您呢。冯春生对着房东一抱拳，拉着我离开了院子。房东在我们背后冷冷地笑着，那笑仿佛在嘲笑我们两个是怂逼，根本拿他无可奈何。我和冯春生上了车，车上我回头看了那房东一眼，真是忍不住想出去揍他一顿。不过冯春生拉住了我，说和那种人渣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要去浪费时间。我点点头，准备让冯春生开车的。不过我想起了柳青花，又和冯春生说，春哥，柳青花还在那院子里呢，如果咱们直接一走了之，那死人鼠会不会害了柳青花呀？柳青花是个好人呐，虽然她因为选择失误间接地害死她的男人风格，可怎么说那也是一个真心挚爱恋人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不应该死。 我准备拉开车门下车去找柳青花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，然后让他迅速离开的。结果这个时候我接到一条短信，短信也是陈宇浩发的：死人树边无好人，死人树边无好人。那柳青花不是一个好人吗？接着我又接了一条陈宇浩发来的短信：不信抬头看。我看了短信，连忙抬头一看，我看见柳青花站在阳台上，正看着我和我的车。柳青花的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那笑容不是心怀坦荡的人笑得出来的，他像是一个做错了事逃避了惩罚后的坏小孩，嘴角那抹笑容无比的诡异和冷血。或许他瞧见我在看他，立马收起那副笑容，同时换了一副会心的微笑。我更加知道了，或许柳青花的心里藏着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柳青花。我决然地上了车，让冯春生开车回店里。车上我跟冯春生说：春哥，我心里有一个想法，堵得慌，说出来你能听听不？
能啊。
冯春生心情还不错，这次过来一分钱没赚上，但是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我对冯春生说：当时峰哥不是告诉柳青花他买股票赔光了，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吗？是啊。冯春生点头。当时柳青花让峰哥离开，说他不想再穷下去了，可是后来他反省了，想和峰哥一起承担债务，可惜峰哥已经因为心神恍惚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过往的车辆给撞死了。我说可能我有另外一个想法，你说。冯春生让我说。我对冯春生说：也许当时柳青花已经答应了和峰哥一起承担债务，但只是表面上答应，他不可能表面上做得那么绝。不过柳青花暗地里找人撞死了冯哥。冯春生听了点点头说：啊，为什么撞死冯哥？解除债务。我又说：对了，冯哥那么爱柳青花，也许他什么保险之类的受赔偿的人写的是柳青花的名字，柳青花找人撞死冯哥，既能解除债务又能得到一笔赔偿款，一举两得。冯春生点点头又说：我也有一个想法，或许冯哥的股票压根儿就没亏，他或许在赚大钱的时候已经被柳青花找人给撞死了。我和冯春生说出了心里的猜想，顿时吸了一口凉气。我这个时候又掉头看了一眼楼上的柳青花，柳青花此时正在和那个人渣房东愉快地交谈，期间两人勾肩搭背，像是一对恋人一样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当然不知道，也没兴趣去知道了。我只知道柳青花曾经跟我讲述的故事里头，实在是一个把它美化到了极点的故事。人心到底有多恶，也许没有底线吧。我以前看过一本书，书上说人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体， 人的上限很高，在危难爆发的时候，要用生命去挽救人命的人，比如说《最美的逆行》中的消防官兵，比如说抗洪救灾的那些官兵们，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，拥有纯洁的心灵。可人的下限又非常低，许许多多的人为了金钱，为了美色，无恶不作，他们是来自地狱的恶鬼。在我和冯春生离开那栋民宅，离开死人树的时候，我甚至感觉恍若隔世，一栋宅子藏住了多少的罪恶，一棵老槐树见证了多么残酷的人心。我不愿意去回想，不愿意再听到关于柳青花和房东，甚至那棵死人树的消息。可惜我后来还是得到那些消息。我们离开死人树宅子一个月后，我听到了一些坊间传闻，说某郊区的一栋民宅里，房东带人去看房子，结果被一棵树给箍住脖子，直接给吊死了。当时那棵树下坐着一个疯女人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
立地长情路，唯见佛诵经。
又传闻过了两三天，我听说那栋宅子被烧了，巨大的火苗把旁边两家也连累到了。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死人树的消息了。那棵死人树的烧毁是真的烧毁了吗？我但愿死人树不要消失在那栋民宅里面，而是转而种到人的心里面。时间回到我和冯春生刚刚出死人树宅子回到店里的时间，我们二人经历了死人树宅子，恍若隔世啊。今天魏小雨死了，按照鬼宅黄皮子杀人定律，今天里面咪咪和廖敏是绝对不会再死了，所以我和冯春生偷了一个懒，回家就开始睡觉。我们一直睡到中午，起来吃了个饭。我对冯春生说，咱们得找个人帮忙了，店里的事情太多，得找个前台的姑娘看店呢。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冯春生猛地一拍桌子说道，
你还真别说呀，你让我一个大男人一天到晚的接客有意思吗？
我矫正了冯春生，是接待客人，不是接客，
有区别吗？冯春生问我，我连忙点头，当然有区别了，一个在店里接，一个在床上接。
乖，快找人啊，找一个姑娘，我们是正规化的工作室。
冯春生说，反正今天他也不去搞鬼宅的事情，先找个人，不然每天店里得损失多少生意呀。
成。
我立马就在五八同城上发布了求职的信息。要说现在火车站那边不让跑摩的了，这闲人是越来越多，下午3点钟求职的人就来了，来的是个妹子，很萌很萌的妹子。
你好，听说你们这边缺人？
那妹子探了半个头看向了我，我和冯春生立马就站起来。
我们这儿缺个前台。
那个妹子立马就蹦蹦跳跳进来了，她剪了个齐刘海，还有活力的样子，形象那当然是 OK 了。按照我的客观打分，至少得8分，不过按照冯春生那就不一定了，这哥们儿属于第8、11级的水准，给操10分，不给操0分。我把这边的要求跟妹子讲了一遍，突然妹子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：
仓虎
缺翅，跛腿不过健。